我们还能够这样一起聚集上课祷告会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OK， 好，这个关于教会论呢，我们已经连续看了好多章了哈，这一章是47章，讲到教会的 government， 就教会的体制啊。上回46章我们是讲到教会的 power， 教会的权力是哪里来的哈，对不对 ？power。那再往前46章是讲到教会的 unity 跟 purity， 这两个是这两个 essence 呢是相什么？相对立的哈，对立的哈。纯洁是要排斥，合一是要包容啊，就这两个。那么，然后是教会论前面最早呢，我们讲到教会的本质啊，就一章一章走下来，现在来到了47章啊，都是非常实际的哈，关乎教会的体制。像我们，我们华人常常对教会体制，我们也，不是知道的很清楚，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是所谓的这个独立教会哈。就独立教会，它本身就有个很大的自由度。这边先提到三本书啊，有一个长老叫一个美国人 Alexander Throck， 他呢，他写过两本书，一本书是讲到长老 Eldership， 还有一本书是讲到 Deacon 啊。这两本书不错啊，在这个领域里面呢，这个人的出版的这两本书都不错。当然，他是走这个新约长老智慧的哈，新约长老智慧啊。有我从前在美门教会，我们建立长老制度的时候，我们就读他的Eldership。那么后来新长老培训的时候，都是用这本书啊。
张牧师啊，好像刘志雄啊，就用这本书编了一本叫做《按照圣经做长老》中文的，就
对，他这个书 Biblical Eldership， Biblical 啊，就是说新约，所以他这个人这个 Throck 他并不是个学者，他就是一位弟兄啊，当然他也参考不少的资料。那这本书我自己也有，我从前纽泽西教会。我们就是用这一本，那我待会儿给大家看看哈，我们教会到底是算什么字啊？那么还有一本书，如果你对历史有兴趣的话呢，这个是Dr. Ronald Wallace， 这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个学者哈，他的东西都很好，这个人很厉害，他搞学术，他是个牧师，他写的解经讲道学讲道方面的讲章都我很喜欢，我看他名字。的书我就买，很喜欢他的。这个人大概也很老了哈。88年的时候，他出版那本《加尔文》，他主要是讲到加尔文他在日内瓦所带来的那个宗教改革哈。那当然，他一方面写加尔文的历史，但最主要他是讲到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建立的这个长老会是个怎么样的一种光景啊。那我们今天讲长老会，通常讲的 Scottish 苏格兰长老会。其实长老会的那个全员呢，是在日内瓦，并不是在苏格兰。苏格兰的长老会已经跟日内瓦的已经开始有一些区别了，更辣。他在政教问题上的处理呢更强悍。那当然，他的优点就是说他能够对付血腥玛丽啊，对不对？虽然血腥玛丽很怕这个 John Knox 哈。他觉得 Janos 一来就好像带了千军万马来跟他对峙一样 好，那这是一个教会历史，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在教会历史上这个 Church Polity 啊，大致来说，我们现在看的是这光谱啊，从天主教啊，然后圣公会这两个都所谓 Episcopal 主教制，然后呢，在另外一边呢 Congregational 像浸信会。Congregational 中间有一个比较折中的，这个就是Presbyterian 长老会制。那么长老会制是在古教会最早都是用长老会制，然后开始走向了 Episcopal， 就是主教士。那主教士到了差不多四世纪的时候，那么不论是东正教还是罗马大公教会啊，这个严格来说你不要讲天主教啊，因为这个教会它应该叫做罗马大公教会。罗马大公教会呢，它就是主教制走到了一个极致啊。因为像中国的这个聚会所，中国聚会所就是主教制，温州人的教会也点是类似主教制啊，类似 OK。所以每一个教派他们都有一个不同的那不同的教会的管理的那个样式啊。那好，那么每个制度呢都有它的优点，我们不否认。然后在教会历史上之所以用这个字呢，因为当初他就是做这个衣服，他穿这个衣服走出去 works， 他觉得有用，对他有用，他就穿这个衣服。那他也他也不会说认为圣经是不是这样，那他觉得这样做对他们这个运动啊是蛮合用的哈，这样。所以呢 ,church polity 这个教义呢，它跟三位一体圣教义它不是在同一个等级啊。所以加尔文，其实加尔文本人呢，他对长老制他并不坚持，他不像 John Knox。你看那个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就是一般我们今天所说的长老会，长老会对他们的体制非常的坚持。在中国大陆我想硬骨头两块，一个是天主教，天主教很硬的，很硬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长老会，因为长老会他们觉得他们要守住这个苏格兰长老会的这个传统这个体制啊。那么当这个宗教改革，特别是改革中的思想传递到了英国的时候，英国的那些改教家曾经去请教加尔文，因为英国当时是主教制国教嘛。那加尔文给他们回答就是说，你们没有一定要把主教制给掀掉，你们也可以在主教制的这个架构之下来从事你们教会的改革。我想这句话跟那个 John Knox 是意见是完全不合。 John Knox 他是要把你整个桌子给掀掉的，那是因为这个长老会是非常非常的强硬的啊。所以在这个教义，在这个 church polity 的教义上呢，所以我们今天说改革中长老会，改革中不一定是长老会啊。我们今天所说改革中长老会通常指的是 Sugar Scottish 啊。那我们如果今天讲改革中，通常是讲的Dutch Reform， 就是在美国呢，现在叫做 CRC 啊 ，Christian Reform Church 啊，那这个是荷兰人的后裔啊，他们比较承续的不同的传统啊。好，我想这个大家先有一个想法说，这个教义呢，当然我们能够照新约的启示走是最好，可是呢，当我们在往这里走的时候，它的等级不像是三一的教义啊，不像三一教义。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教会啊，新约定规了哪一些的这些officers？ 第一个是使徒啊，使徒。这个使徒就是这个新约啊，我们读新约看到很多讲的使徒保罗、使徒彼得这样啊。那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指的广义的，因为使徒意思就是他原来是受差遣的，像腓立比书、哥林多后书、这个约翰福音这三处经节都有讲到受神差派的。那其实他那个字眼呢，就是使徒同一个字眼，可这个他们不是使徒啊，他们是被差遣的，可能被保罗差遣等等 ，OK。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使徒是狭义的，狭义的使徒 这个字眼 apostolos 这个字眼在新约出现的时候指辖意是比较多的。那这个使徒是被耶稣基督差派的。那我们看使徒的资格哈，见过复活的主，他是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对不对？当那个犹大自寻死路以后呢，使徒们就说我们要在跟我们中间出入的人找一个，这个人呢来接犹大的这个使徒的职分啊。但这个人呢是要见过复活的主啊，你看他见过。那保罗他跟哥林多教会，我不是见过我的主吗？他指的是当然是讲到我见过复活主，当然是大马色城外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就说，末了也向我显现啊，末了向我显现。那么这些人呢，他不但是见过，而且是蒙主耶稣亲自差派的。不论是像使徒行传第十章啊，耶稣差派门徒们出去传道，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说你们要得到从上面的能力，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对不对？像这样的一些经文，似乎我们慢慢就接受了啊，这使徒就这十二位，对不对？使徒行传第一章把缺的那个又把它补全十二个。那么那我们怎么诠释后来保罗又出现了呢？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到使徒那个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新耶路撒冷那个门呐、啊，就是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难道使徒就只有这十二个吗？我想那个是意思其实是属灵的哈。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四章那边就讲到巴拿巴跟保罗都是使徒啊，那是复数啊，不是只有保罗是，巴拿巴也是，而且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开头是巴拿巴的名字摆前头的，保罗摆后头的啊。那么好宝的长老雅各呢，圣经上从来没有用使徒这个字眼呢讲到这个雅各啊，说是他是使徒，可是他见过复活的主。那么他写过一卷新约的书信啊，雅各书，蒙主差派他在犹太人中间服侍他，在加拉太书二章，对不对？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他被称为初代教会的柱石。所以雅各他不仅是使徒，而且是使徒中重要的使徒，只是我们通常用长老雅各，用长老这个字眼来称呼他，事实上他是一个使徒啊。他有而且特别是选了一卷新约启示的书卷，重要的书卷啊。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来说，保罗他的特别，他是末了，他是最后一位使徒，换句话说我之后就没有了。那如果把这样算的话，我们严格来说新约看到有十五位使徒啊。那至于像罗马书讲到的什么安多尼古啊尤尼亚啊，在基督耶稣比我先住使徒的时候，但那个使徒这个我们和本翻译他那个应该是受差派的，要和本的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圣经怎么翻，英文我相信不会翻 apostle 啊。那至于希拉呢跟提摩太常常是同时并提，提摩太从来不会考虑到他是使徒，那么希拉也应该是不认为是。所以这样讲的话十五位。Wengrud 这样的一个讲法我觉得是非常可信的哈。还有使徒跟先知常常是结合在一起。他们不但是建造这个教会的根基，像哥林多前书三章所说的，他们根基建造上去了啊，使徒建造教会，根基是基督了，在建造上去了。然后加拉太书二章讲到有两帮啊，一帮像外邦人，一帮像犹太人啊，而且呢，他们是新约启示的传递者啊，以弗所是二章二节，所以我们的教会呢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所以当新约的启示封闭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啊，先知不再有了。这个先知是 canonical prophet 啊，就是启示圣经书卷的先知。当这个先知不再有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使徒也不再有，这使徒也是封闭了。然而在今天有些教派，像那个聚会所哈，聚会所他们你去看尼托森写的他的书，工作的在世啊，很明显的 不要说他只是没有明目张胆的，很可以说很明显的啊，他不遮掩，我就是使徒，今天还有使徒，而他就是使徒。所以在聚会所中间呢，他们相信李长寿是使徒，相信在他们中间一些那些领袖是使徒，我也相信跟随江守道的人。你若去逼问他江守道弟兄是不是使徒，我看他很难会说不是。那么经常跟他配搭有一个英国人，我现在叫不出名字来了。这个英国人经常在他们团群体中间讲道的，那他们称他为使徒啊。那如果他是使徒的话，那么江守道弟兄岂不更就是使徒吗？当然尼托森就不要说了啊，是他们中间的使徒等等啊。这还好，在这个聚会运动啊，还是那些拔尖的是使徒，拔尖使徒。在灵恩运动里面呢，这个使徒那就多了很多啊。我有一次在纽约啊教神学，教会论吧，我想那天就讲到这一段，我的使徒已经封闭了。有个姐妹去说：“詹姆斯，我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你说没有使徒，我们教会就有使徒啊。”我就问他：“你是什么教会啊？”那么他就说：“什么教会？哦，那你们的使徒是谁啊？”我又不好意思讲名字了。听完以后，我说你下次碰到你们牧师的时候哈，你跟他问好，当年我们在 Westminster 是一起做同学的，我们的座位就在左右边的，我跟他很好的哈，只是小弟兄我现在不长进了，人家已经做使徒了，我还是做个小牧师而已啊，不开玩笑的，我这是主要是对使徒的 definition， 你见过复活的主吗？是主耶稣 literally，physically 耳听面命的差派你吗？这两个条件都不符合。好，我想这个一般的众教会一般来说都认为说这个 apostles over 啊，过去了，因为是新约关闭了。二啊，跟我们今天有关就是长老。我们按照新约来看，牧师监督主教啊，这个主教就是监督了，看你不，我们和合本不用翻，不翻主教，翻监督。英文它 bishop 有的时候翻译成为主教，那其实 bishop 在我们和合本是翻译为成为监督。华人教会用这个监督称呼的，我说就是一个寇思远弟兄他叫寇监督，我们都叫寇监督啊，这样。当然有些教会他们用监督这个字这个称呼啊，这三个在新约是同义词啊。好，第一我们看到是新约这个所不要，这个新约形态的教会形态哈，它总是这个长老是复数的 ，plurals 复数的。那么我们看使徒行传还有书信里面看到教会主要管理的那个群体都是长老。然后雅各书我们看到雅各书雅各写信给那些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说，你们教会呢要找长老给你们抹油祷告，就这个就意味着你们的教会都有长老的。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啊。那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写给小亚细亚四个罗马行省内的教会，在当时算有十几个教会在那里。那么当他写这个教会，他里面讲到说我们你们要好好的照着神的旨意牧养群羊，是写给这些长老们，对不对？也就意味说这些教会都有长老，这些教会都是被长老管制的哈。这是新约我们看到不仅书信或者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请希伯来书也是没有用长老这个字眼，但是呢你去读十三章十七节，意思就是说那些在那些牧养你们带领你们的，你们要尊重他你们呢都要按照神的意思去牧养牧养神的百姓，也还那个牧养的概念其实就是牧师嘛啊。所以这个小节来说呢，就是新约的在各地的教会啊，还有各个教会 啊，他都有长老，而且出现的时候都是复数。他那个管制的形式呢，都是统一的 ，consistent， 都是用长老来管理教会。这是让我们看到，当教会初代教会兴起的时候，是用长老来智慧的啊。第二，我们来看到是关乎称呼的问题啊。你看我们教会有称长老啊，我们监督主教不用了，就是牧师长老啊，这样。那这个是今天教会的习惯，我想都受了加尔文的影响哈。我待会下面会提到。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讲，比如说使徒行传二十章那边讲到长老，然后二十八节讲了监督，长老就是监督哦，长老就是监督，同一段经文。然后这个长老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的传统，教会中的呢会众的领袖就是长老哈。和新约继续沿用，那么Bishop 监督呢？监督这个事就是盯着看啊，盯着看。那他的教会的职责就是监督嘛啊。那但是他在神百姓中间，除了监督之外，他要做牧养啊。对他，换句话说，他是 Shepherd， 他就是牧师，监督他也是牧师。然后彼得前书第五章那边讲到说，牧养神的群羊呢，那你又是做长老。所以你看监督长老啊，这些字眼常常他在经文的一段经文的前后啊，在那边交换使用。所以结论来说哈，论牧师是讲他牧会的恩赐，论监督是他在主面前的职责，论长老呢是讲他在神百姓中的地位啊，这三个是同义语。功能，我们来看到功能。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讲到两种长老，一种是叫做劳苦传道的，还有一种呢是善于管理教会的，一个是 teaching， 一个是 ruling 啊 ruling。那这个经文呢，在加尔文在他的作品里面呢，他说今天的教会呢，长老分成两类，一类就叫做 teaching elders， 一类就叫做 ruling elders。那么这个 teaching elders 在一般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牧师了，那么这 ruling elders 那就叫做长老了。然而在美国，我知道有一些改革中的教会呢，他在这牧师中又分两类，一类就叫牧师，还有一类叫做教师啊，教师就是这里所说的传道啊，教师。所以教师在牧师中间又是更高的。那么牧师比较是负责 shepherding， 那么教师呢，他是比较负责在 preaching 这一方面，还有就是整个教会教义这一方面，就是改革中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不过这样两个区分的称呼哈，我们不要把它很严格的分开来。每一个长老多少两边都有，你就牧师吧，牧师你也要治理，那长老呢你也要传道，两者都要有啊，就说多和少问题。不过当加尔文把这个分开来以后，他有个很大的贡献呢，他就是把教会里面一般有治理恩赐的弟兄们兴起，换句话说不是在坐在下面光听到，我们的教授说了啊，先开开支票听到。No， 他说你的恩赐，如果可以做执事就去做执事，你的恩赐可以做长老就起来做长老。当然这些长老都是灵里面比较成熟的一般人，在教会里能够备足所有。好，我这边要特别提出来这个治理啊，我想我们今天上课长老们，我要特别让你们知道。很多人啊，把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所讲到治理的，就是讲到管理教，就是管理教会啊，管理教会。他着重的变成对事了，对事情。那么这个字眼呢，在新约出现八次，只有在提摩太第三章出现这两次的时候，他的意思，这个字眼的意思， Proistemi 这个字呢，它意思是 devote， 专心去怎么样？你专心去什么？专心去做这个专心这个字眼。那么其他的六次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直到提前，提前一共用了，用了四次，对不对？哈、啊，提前、帖前、罗马书，这六次呢，它通通是强调在这个会众中间的 leadership， 换句话说，它是着重在治理教会、治理会众。譬如说，他在应该是哪？譬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节五节那边就讲到说，管理家庭。你若不能管理家庭，焉能管理教会？所以今天在治理教会，就像治理家。那我们怎么治理家？你想想看，不是说家里好多家事，你要卷起袖子一件一件做，不，而是去治理小孩的品格啊，这一方面的是 shepherding 的观念。那我们用这个治理这个字是着重在监督的功能，其实它的内涵就是 shepherding， 还有劝诫 exhortation 劝诫。有点像 counseling 这样，那因此你们把这把从罗马书到铁前这六处经文的上下去读哈，你就会发觉，它都是指向的，所谓治理原则就是在会众中间去执行牧养的功能，而不是跳下去管很多的事情，而是去管教会的人，管，而且这个治理本身呢。它乃是神话语执事的延伸。我们怎么管呢？我们还是用神的话语去管理，用神的话去劝诫人，用神的话去安慰人等等啊，对不对？那个，主耶稣告诉彼得，你牧养我的羊，那怎么去牧养呢？但是用神的话去牧养，对不对？使徒行传这个六章四节，我们要这个。怎么讲？我们要进这个祈祷和传道的 ministry 啊，祈祷是为了传道，那主要就是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啊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那么这就是长老们他们所要做的。所以我觉得彼得前书五章二到三节其实是给这个治理啊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因此我们做长老的，我们要念之在之的，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监督全教会。我们长老是代表我们属灵的身量，但是呢，我们是在牧养神的群，怎么牧养呢？用爱，还有呢，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呢，就你要用神的话去牧养，对不对？好，我还要提出另外一个经文呢，这个古德恩没有提到的，这个经文很重要，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保罗说神赐给教会的有四种人，对不对？使徒先知 is are over， 这个已经新约关闭了。那后面呢，我们提到是有传福音的 evangelist， 还有呢牧教师。那至于什么是传福音的呢？一般的学者认为说传福音的是比较是地区性的。他可以比如说这样讲吧， John Wesley 他可能是个传福音的。当他兴起的时候，他把福音的这个 cause 能够在英国打开一个局面，在新大陆打开一个局面。加尔文啊，路德，他们都是有这种声量的，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么至于牧教师是给，一般来说给 local churches， 神赐下这个牧师教师，他这个，那我们把这个希腊文摆在这里，他这个是先知 kai， 还有这个教师，可是他指呢？它只有一个定冠词，一个定冠词。你要不要吃 peanut butter？ 这个 peanut butter 就是说是那个涂酱嘛，对不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那今天神给教会的，换句话说，typically 啊，每一个牧师他都是教师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讲法，我们给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等于是做了一个诠释，五章十节告诉有这两个方向的不同，但是以弗所四章十节告诉这两个方向它又是搅在一起 ，OK， 搅在一起啊。 不错，我们也不否认啊，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时候呢，这个就说你不论你是在教会做牧师、做教师，你要去牧养；你做长老，你要牧养。这换句话说，你用治理的方式，或者用这讲道的方式，你都要从事牧养的工作，而他的权柄是神的到来。长老的资格啊，我想我把它做了一个表格，把那个提前、提多这两重间通通摆进，分四大类：性格、道德、见证、恩赐，对不对？这个你说哪个重要？都重要，都很重要啊。所以在教会培养长老，我觉得神给我们教会有很大的恩惠啊。我们教会，说真的，我们教会啊，我一般的教会，这个长老一上去。通常来说，不是说他们不要下来，是他们下不来。为什么呢？后面要培养出来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说真的很不容易。那但是当一个教会有这个长老能够出来的时候，那这是一件好事。我记得我离开上一个教会的时候，我离开之前不久，那个新的圣殿 pastor 到了，我告诉那个 pastor 说。你要知道神给 CBC 没有很大的恩惠啊。他说什么恩惠呢？我就跟他说 我的经验哈，我们教会啊找执事比较不容易，但是找长老比较容易。他听了有这种事，我说有。事实上我说不到四年前我来的时候呢，我就跟退休的刘牧师要了一个清单。我如果 coming years 要有新长老进来的话，谁适合？哇，他就给我了一个不少的清单啊！那时候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啊。那经过不到四年，我跟他们都很熟了。我说这个清单啊，你到某某弟兄他们去要啊，因为我的电脑已经找不到了哈、啊，他会给你，要不然你去找刘牧师要。感谢主哎，一个教会能够有新的长老被训练出来，我想我们教会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啊，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关于这细节我就不去进入了啊，那你会发现仔细看看啊，没有一样是容易的了，真的。性格、道德、见证、恩赐，没有一样是容易。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那保罗曾经说，他说这个做长老是一个妇人的丈夫哈、啊，这个在我们华人教会比较不太，很难讲，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后来就做牧师了，做了牧师后来那个教会发生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那个教会在他来牧会了以后才知道说这个牧师呢，他这个婚姻是二婚，他是二婚。那么我想他的还是从前蒙恩之前他有过一婚。哇，这个在这个教会就好像这个就成为一个事件了，就开始有人就开始炒作了。end up 到最后呢，这个牧师他就好吧，那我就短暂了，他就离开这个教会。那也就是你怎么对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去做一个诠释？因为这个在美国教会呢，这句话可能带来的那个议论可能更强烈哈，所以呢，他在这里他特别说，他说他认为这个意思是在什么？禁止多妻主义。是讲到这个长老目前的光景，你目前光景若是你有超过一个妇人以上，你这样的一个光景的话呢，那你就不合格了啊。OK， 我还听过一个更奇怪的说法，某某人不能做长老，我说为什么呢？不能做传道，为什么？不能做牧师，为什么？他没有结婚。因为圣经上说要只做一个人丈夫，他现在连一个夫人都没有，那他怎么可以出来做传道？那这个真的叫人啼笑皆非啊！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一个刚刚好，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就是说，你的婚姻的状况，你不要有 polygamy 啊，不要有这个多一个的婚姻啊。好，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回避官夫再婚啊，不管这个再婚是。有的是刚才讲的离婚啊，离婚以后再婚这种情形啊，所以 所以这个保罗教对付在第一世纪犹太人中间，的确是有多妻的现象啊。好，然后这个长老的就任呢，那么保罗又提到说，别人所不可欺处。你看上下文是指的案例一个人做长老啊，不可欺处这个意思。那不可欺处就是说不要急，可是呢，还是要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按手的力，对不对啊？这个不可欺处，他意思就是说他要先受试验，没有可责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叫他做执事。这是讲到执事，如果执事都这样的话呢，更何况是长老呢，对不对？一致的啊。好的，那个保罗自己在小亚细亚指派长老是，经过祷告禁食啊。那耶稣选十二门徒做使徒，也是通宵祷告，通宵祷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执事哈，执事部分，古德恩写的比较少啊，比较少。那我现在OK， 这个执事这个字眼的意思呢，就是仆人，就是仆人。所以我们做执事要知道，这个字就 title 就这个 office 来说呢，叫执事，但它原意就是 servant， 就是仆人啊，仆人。好，我把提摩太前书这两个做一个对照表，你会发觉监督跟执事的条件很相似，他们的心愿，他们的心愿啊，还有呢，他们的品格、名声如何啊？你会发觉几乎都是很相似，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唯一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在乎教义跟这方面，跟教义这跟侍奉有不同的地方。教义来说，一个要坚守，一个要不但能够坚守哈，还要呢善于教导。那么执事呢，只要守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出去打，你只要守住就可以了。那执事们，教义很重要。我常常给大家开教育课。我也希望执事都能够来听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风平浪静啊，哪天教会出事的时候，你能不能守得住呢？是不是哈？那侍奉方面呢，长老们就有很清楚的 definition。但是我告诉你哈，新约圣经给我们最大麻烦，就执事做什么，圣经上几乎不讲。我们下面会都会提到啊。那长老做什么啊？他提到一些 ，OK， 特别讲到乐意接待远人。OK， 哇，这个为什么要乐意接待远人？远方的人来这边讲道，特别是不是很认识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教会在聘牧的时候，其实你找人来聘牧都应该住到家里，你要知道他的生活，你要跟他聊啊，要多多认识他。你若把他摆到旅社，你的观察就很有限，是不是啊？接待远人，我想最主要是一种分辨。OK， 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说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所以执事的服事跟监督是配套，彼此好好同工，那么使教会得以彰显敬虔的奥秘。但是执事的功能，圣经上没有明说，没有明说。那是我们从那个资格我们来去推敲为什么执事要在金钱上要很干净呢？因为执事要照管教会的财务，教会的资源。如果这个他拿了这么多资源，他可以变花样的话，不就很糟糕吗？还有呢，他为什么他要管好自己的儿女和家庭呢？因为他可能要常常去照顾教会很多有这样的需要嘛。以及呢，他特别说执事的太太不可以说谗言的啊，为什么？因为他常常要去做 people ministry， OK， 那么他太太要配搭，所以太太这方面要这个方面的德性要非常非常的好，我们能这样揣测啊。执事成为教会正式的职分，我们在新约看到呢，最早出现的是腓立比书。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大约是主后61年，主后30年，耶稣复活3天。那么，五旬节之后31年，我们在教会的 文件上第一次看到执事这个字眼出现了。我们这不代表说那时候才有执事，可在这个之前一定就有执事了，不是啊。然后保罗正是在圣经上提到执事，在提摩太前书，就是在主后63-65，就是两次坐监牢的中间自由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东西是提到。那好，那么关乎执事呢，常常有人会说，那么使徒行传第六章呢所讲的那七位是不是执事呢？你注意到我们和本还英文本翻译的时候，那都是打点点点，原文没有说他是执事，打点点点啊。那至于他是不是执事呢？许多的圣经学者、神学家都认为他是执事。像这个刚提到这个 Alexander Shaw， 他认为这七位叫做 prototype deacons。他那本讲执事的书写的不错，《新约执事》这本书写的不错。他用《使徒行传》，特别是第二章、第四章、第十二章等很多处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有许多类似的，总的来说就是 mercy ministry， 恩慈事工啊，都是由执事们来担任。我自己不熟悉当地的教会，像 Perimeter Church， 它如果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PCA 长老会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的执事会非常的忙碌。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疫情的时候要做很多对外的恩慈事工，送资源给医院啊，有好多人失业，要送吃的、送钱等等，都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的操守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会经手很多教会的资源。所以这本书很值得看哈，如果你这个长老们，你们有我会很鼓励你们去读这本书 ，Alexander Shaw， New Testament Deacons, the Ministry of Mercy。所以我曾经提过，纽约是Tim Keller 牧师啊，他是 Mercy Ministry 的专家，他写过一本书 The Ministry of Mercy， 他写过一本专书，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啊。他最近出书很多，那早年出了一本这样的书，他学校他也教这个东西，那在纽约教会他也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加尔文基本上来说也是认为这个七位呢是 prototype 的指示，只是说严格来说新约没有说这七位就是指示，但是我们可以说从他们身上看到初期教会这个指示怎么样起来的哈。我们可以说这个长老在犹太人社会中很容易就出来，因为长老在犹太人中本来就有长老，新约教会长老这不足为奇。那么旧约时代是没有所谓执事，你们都就是立位人了立位人。那我们新约教会呢就产生了这个执事啊。好，我想使徒行传有很多实例给我们执事们做什么做了丰富的补白，特别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你去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呢，那边就讲到教会的恩惠事工啊。保罗在提前第五章讲什么呢？对，讲到教会的寡妇需要周济哈，那初代教会这方面事情做了很多。OK， 谁来做呢？那么应该就是执事们的工作。虽然我们说新约圣经讲到执的时候，提摩太前书三章没有很清楚的定义执事们做什么。好，姐妹可不可以做执事啊？我们的和合本呢？和合本是新约，大概是1909年就翻译出来，清朝的时候，清朝末就翻译出来。我们的和合本非常非常的前卫，非常的。你看哈，腓立比他说讲到腓比呢。是那个教是罗马教会的一个女执事，其实那边她并没有，她说是可能就是个教会一个仆人，你翻译成为仆人也可以。那英文圣经有的就翻译成为仆人啊，没有翻译成。还有呢，在提摩太前书3:12说，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执事们都必须是男生呢？ 因为一个姐妹不可能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教会就认为只是亲色的都是弟兄的。玛丽兰教会从前没有姐妹执事啊，我在的时候开始有了啊，开始有。后来我们回到新约，我们的和合本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一节那边讲到，女人也是如此哈，对不对？我们和合本翻译说女执事也是如此。我来翻那个经文啊，那。三章八节，三章十一节哈，前面八节到十节讲到弟兄执事，十一节他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小字说女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等等等等。好，这就是新约诠释的问题了。那有的人认为说这边是指的女人这翻译成为就是妻子也是如此，是指的执事的妻子如何如何。可是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百年前呢，就大胆的翻译说女执事如何如何。当然我觉得就翻译来说还是讲到妻子比较对。圣经上，但圣经上哈没有说到姐妹做执事，也没有说到姐妹不能做执事，它是有一个 gray area。那好，我们要回到姐妹可不可以做执事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后面会提到。我个人认为姐妹可以做某一些方面的执事，譬如说 children ministry 可以，甚至 youth ministry 也可以。还有一些跟关怀有关的，我都觉得可以 ，finance 也可以。Okay, 好，我们现在就不去进入这样啊。那 CBCM 教会后来姐妹执事就比较多了一点。那个教会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做的这个弟兄很强的。主日招待清一色都是穿黑色的西装的，没有一个姐妹。这个是灵会那就更不要说了啊，这样。好。那还有这个诗班的那个指挥哈，都是我记得都是弟兄担任。他这边提到其他的职分哈，像我们今天教会有很多这些职分啦、啊、音乐主任、教育主任啦、啊、圣经上媒体啊，可不可以呢啊？并非不可以，只是说这些不是教会定义的 officers， 不是说教会 officers 只有这些，在这个之外有，但是呢注意到哈，就是说他们跟长执毕竟是不一样，教会的这个 governance 就 government 的这个权柄呢，是在长执来管理啊。我们只剩下十一分钟了，我们要讲快点了。教会职员如何遴选啊？如何遴选，跟教会体制有关了。那我们教会有是提名委员会这样。我们教会是没有会员制的，所以没有经过所谓的投票了。好，我想教会提示来看一下。在最古老的是最早的教会是长老制，那么渐渐呢就变成了主教制。就长老制变主教制，就是地区的长老就结合起来，以一个主要的教会的长老就变成这个大主教的一样，就是就主教是变成一片一片。你看中国大陆的教会几乎都是主教是为主啊。那么当教会受到逼迫、教会为难的时候，主教是的确是比较好啊。那会众制呢是出现最晚，会众制主要是在清教徒运动的时候呢开始。清教徒运动它有这个右派，有左派，左派就是长老派，右派呢就是会众制。这两派对教会体制的看法不一样。那左派就认为说清教运动是主要都是赞成是走这个长老制，但是少数的不多啊，大概说是连十个，比如说在那个1643年开 Westminster Assembly 的时候，在产生了120个代表里面，只有5位是会众制。中间的领袖就是 Thomas Goodwin， 我论文就写这个人啊，5位。不过呢， 当时是因为克伦威尔他本人是倾向会众制，所以所以呢这五个人在开会的时候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大，因为他们有克伦威尔给他们撑腰啊，这样。好，所以教会当然会众制的话，很多做决策就是全会众啊，这样。那你我要问问诸位，我们教会是什么制啊？我们教会不是长老制啊，我们教会不是长老制。对不起哈，比如你让我就说我就是很客观的说哈，我们教会的决策呢，也不是在全会众，我们教会决策是在代表会众的长执会，不是在长老手上，是代表会众的长执会。那么这个长执会里面，当然票数多的执事的票比长老们多。OK， 那我们大家如果都符合神旨意，就没有所谓多和少，对不对？这样。我更认为长老制最合乎新约圣经，但是这不是说长老就可以专权。那主教是更不要说了，主教那一个主教很大，那主教下面他可能辖的有好多好多地方教会啊，那一个主教他可以管好多。温州就这样啊，温州就这样，一个他们叫做这地区重要的长老，他到礼拜天差派不同人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就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管了，这样啊。对，那个制度我也不认为，我觉得最合乎圣经的还是倾向长老制啊，长老制。所以我个人认为执事们啊，你手中这票你不错，你是寻求神的旨意，你要格外的谨慎。为什么？还是要学习去顺服神 plus顺服神在长老们身上的带领。当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格外格外的谨慎，多多交通，多多交通。好，那么我们教会要是bylaws 能够改变走向长老制，是非常的好。我在美门教会待了19年，我去的时候我们教会是会众制，只有执事啊，牧师跟执事。我告诉您，牧师权力很大，但是呢本人顺服圣经，我94年到95年就鼓励执事们教会走向长老制，99年98年修改 bylaws 兴起长老，99年秋天长老四位长老就出来了，四位长老就出来，很感谢神。那么当然长老也有很多的挑战，对不对？是有挑战哈。那么到了差不多中间过了10年以后吧，我们就看到长执会之间常常是会拉拉扯扯。后来我们再度的修改宪法的时候，就把执事，我们是会众投票的，长老们这 present 出来的这个案子，如果需要给全教会投票的话呢，就给全教会投票；如果不要的话呢，长老们做出了决策以后，跟执事们交通完了，就付诸执行，执事们不再是 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 party。那我觉得执事们都很顺服主，接受改变，接受改变。执事们后来有点开玩笑，就说：“那我们现在执事都没有什么事做了。”我说这个本来这个圣经上定规的事情就很多，你们去做就对了啊。好，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啦啊。好。第一就是关于这个姐妹的问题哈，姐妹是否可以担任教会的事情，还是回到哈，三处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哥林多前书14章，提摩太前书2章 ，OK， 这三处的经文都讲到，在教会生活中，姐妹要顺服弟兄。注意到圣经上还有4处新约圣经讲到说，做妻子要顺服先生，那是在家庭生活里面。不，这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姐妹们要顺服弟兄。这三处的经文呢，很不好解啊。我看我们今天是不能以后我还会有机会跟大家来交通这些事情。就是说，提摩太前书那边讲到创造的次序，跟文化没有关系。我听到太多的神学家，甚至教会的牧师都讲到文化，文化，文化啊，那是古代的文化，今天不一样。今天姐妹啊，都可以。都可以做牧师，可以做长老， 这样，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好啊，这个不好。哥林多前书十章讲到姐妹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事情呢，应该在家中去问自己的丈夫。我想那是有上下文，上下文，你们自己去读。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段最有意思啊，他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虽然女人在教会生活中要顺服弟兄，当女人学会顺服弟兄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是耶稣代表三位一体的神去顺服父。哇，这不得了啊，耶稣为什么顺服父？他与神本来同等强夺的嘛，本来是同等。OK， 但他不以为强夺，反倒虚己。女人跟男人是神的形象里面是 peers， 是 equal， 但是女人她在这个神的形象里面，她降低自己去顺服弟兄们，来代表神的形象里面的 obedience。耶稣把神性的 obedience 表达出来，演的是同一出戏了。OK， 啊，为了这出戏呢，所以说女性在教会选择不去做教会的资源。教会跟社会不一样啊，女人可以做总统，教会姐妹要学习顺服。我到中国大陆我是很不习惯，中国大陆有好多家那个三自教会的牧师都是姐妹啊，我就觉得那弟兄到哪里去了呢，我真不懂啊。好，我想今天这为什么姐妹啊在教会啊不担任长老，那为什么可以做执事？ Depends 哪一类的执事，问题就解决了啊。好吧，我们现在57分，120秒问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詹姆斯对那个女人讲道啊，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这是刚刚我们用到一个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前书2:12。因为讲到那边讲到是教导啊，这个didasco 那边是教导性，特别是教义性的东西啊。姐妹不应该，但是姐妹在像有的时候有些姐妹，像我在中间纽泽西时候啊，我们教会有些姐妹像宣教士来，我会给她10分钟的时间做见证，这个是可以的。这样，那 CBCM 教会是很严格，姐妹是绝对上不了台。那因为刘牧师这方面是非常的强，在我所看过华人教会中最强烈的啊。这样，因为也是不错了。那但是也不要过了头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教会呢几乎没有姐妹聚会啊，姐妹在教会里面呢、啊，而且呢教会没有，教会的那个厨房是假的，没有灶头，不能热东西。OK， 只能洗杯盘。我非常反对一个教堂没有厨房，你总要给姐妹有发挥的空间吧，对不对？所以一个教会有厨房，你看那姐妹啊多快乐啊，姐妹快乐烧东西还不是我们吃的嘛，对不对？啊，那姐妹她觉得恩赐有用武之地嘛。好 ，OK， 所以那个教会那个时候姐妹又没有厨房，那又不能做，那时候执事也不太做了。招待也不让他们做，也不可以做啊。那长老就更不要说了啊，抛头露面，通通不可。我觉得是有点压抑过了头，所以后来我去了以后，开始我太太在那边带起姐妹聚会，差不多50个人。训练一段时间以后，哇，这姐妹 active 在教会啊，当然好多服侍啊，那时候大家看的都很高兴，常常有需要服侍就跑来找姐妹。姐妹聚会，因为是一种教会的 motivation 啊，这样。你还能回到问题，那个是一个创造的次序，姐妹要顺服，所以神把这个教义跟教会方向的诠释放在弟兄们身上，还是 leadership 的问题。好，我们就到这里好吗？啊。我们下面就紧接着参加，别离开，我们参加这个祷告会。好，谢谢，好。